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趁住新春大年初一，我代表我同我屋企人恭祝各位新年愉快，新春蒙福，主恩满日。今日讲到嘅题目系爱心、知识与见识。经文刚才主席已经读出，取自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至到十一节。若果我提到爱心的教会，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以弗所教会，因为根据启示录记载，耶稣写信给七间教会，第一间就是以弗所教会。耶稣有一件事要责备以弗所教会的，就是他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至少在起初的时候是一间充满爱心的教会。第二间同教会有同爱心有关的教会，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俾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很多恩赐但是缺乏爱的教会。但有神学家认为，腓立比书是保罗众多的书信当中个人感情最浓厚的一封。腓立比书可以感受到保罗个人和腓立比教会亲密的爱心互动。保罗感受腓立比教会对他的爱心，他在信中同样流露在个人层面上对腓立比教会的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三至五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一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这样讲，并不是一些写信开场的客套说话，而是他亲身的经历。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保罗去到腓立比传道的初期，一位听道之后信主，然后一家受洗的妇人吕底亚就邀请保罗以及保罗的同工一同到他家那里住。圣经不是用邀请这个词语，是用求，求他们，亦都用强留他们这个词语。可见得吕底亚从爱心发出的这个邀请和热情的款待。而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更加知道腓立比教会为了供给保罗的需要，派了他们当中一位弟兄以巴弗提与保罗一同的作工，一同当兵供给保罗所需用的。以巴弗提就是代表腓立比教会在福音工作上成为保罗的亲密战友。以巴弗提甚至在并肩作证的当中得病，差点丧命。这个相信更加令保罗深深感受到腓立比教会对他的爱心。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证的。和合本对这一节圣经的解释翻译可能令我们有点难明。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代译本的翻译，是上帝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源于保罗感受到腓立比教会对他的爱心，同埋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慈爱的思念，就来到今日我们讲到的经文，主席刚才读出腓立比书一章九至十一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简单来讲，保罗这个祷告，如果省却了中间过程的话，就是要腓立比教会的爱心不单止越发增多，更加是越趋成熟，最终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就好像源于信耶稣那一刻， 爱心的幼苗发芽成长，成长的过程需要正确引导。大家都可能都见过幼小的树苗需要两支木条支撑引导，帮助幼苗能够健康稳健地成长。这两支木条就是经文所讲的知识和见识。爱心越发增多，就好像爱心不断成长茁壮，能够分别是非，然后开花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在这里讲到直到基督的日子，意思是这个是一个过程，一个有生之年，我们爱心不断增多，不断成长成熟，直至基督荣耀再来的日子的一个过程。至于结满仁义的果子，有些解经家认为果子就是很多的善行，其他解经家因为原文圣经果子这个字是单数，所以认为果子是爱心成长成熟的过程，最终信徒能够成圣成为圣洁。无论是哪个解释，当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越发增多，我们就能够做到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最终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最重要的是我们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因为最初爱心幼苗的发芽是源于信靠耶稣基督开始。爱心幼苗的成长，虽然我们在当中有份参与和有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个我们之后会讨论，但最终是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开花结果。好了，介绍了经文的背景，也都解释了今天的经文。留心听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发觉我没有详细解释第九节和第十节上半节有关爱心、知识和各样见识，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无过的人。原因是因为我想在以下下来将焦点放在这一节半的圣经，花多些时间去思考爱心怎样在知识和各样见识的引导下多而又多，以致能够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从当中发出一些挑战、劝勉和鼓励。但首先我们要发出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不是直接要他们爱心多而又多，而是在中间加多一句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若果我有各样的恩赐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学习到爱心是几咁重要。我们可能甚至认为爱是唯一重要的，有爱心就凡事都能，不会错得去哪里。但是今天腓立比书的经文让我们对爱心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就是爱心同时需要知识和见识的承载才可以结果。刚才我用幼苗作为爱心的比喻，同样可以用一列火车作为爱心的比喻，终点站就是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火车要被路轨承载才能够顺利到达终点站。路轨的一边是知识 另外一邊就是見識。如果沒有路軌的承載，火車不單止去不到終點站，更加可能因為出軌造成傷害。哥林多前書給我們知道，沒有愛心的恩賜和各樣知識，是明的羅、響的拔，算不得什麼。沒有知識和見識的愛心，卻可能會對我們自己或者周圍的人造成傷害。而有知識又有見識承載的愛心，就能夠最終靠著主耶穌基督結出仁義的果子。一位有愛心的醫生仍然需要努力學習醫學知識，因為這個是他的責任，避免將來行醫的時候斷錯症或者延遲診斷，令到病人受傷害。這樣我們很容易明白知識的重要性。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第九節所說的知識是屬靈的知識，這個是我們每一位信徒都有責任學習的屬靈知識。我在這裡是講緊責任，並不是講緊興趣、消閒、方便，亦都不是講緊學術的觀摩交流，是責任去學習，甚至是追求屬靈的知識，改變生命的知識、生命之道。就正如醫生有責任追求醫學知識，飛機師有責任追求操控飛機的知識一樣，我們有基督徒的身份，就有責任追求屬靈的知識。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我見到教會裏面有未信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因為喪失親人感到非常悲傷，掛念已故的親人，我出於愛心想幫助，所以我建議這位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去問米，同他已故的親人溝通，以解悲傷掛念之情。大家可能我覺得我舉這個例子太過誇張，因為信了主一段時間或者甚至初信的基督徒都知道，我們所信的神是忌邪的神，除神以外我們不會去接觸其他的靈或者是靈媒。但是如果我們對聖經沒有知識的話，我們又怎會知道神不喜悅我們接觸其他的靈或者靈媒呢？要有屬靈知識成為路軌的一邊，我們的愛心列車才會前進，我們在主裡面的愛心才得以承載發揮作用。所以今天要發出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承擔信徒我們的責任，追求屬靈的知識。所以回到基本功，勤讀聖經，上主日學，崇拜聽講道，加上其他我們認為對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看屬靈的書籍，平日上網聽其他的講道或者屬靈講座，參加查經小組等等，去追求屬靈知識，學習生命之道。這個是我們每一位信徒的責任，無論是初信主或者已經信了主多年，在我們有生之年都要不斷追求，直至主再來的日子。至於見識，從字面理解就是見多識廣，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但我覺得這樣去理解保羅在這裡所說的見識，似乎是貶低了知識的重要性。我相信保羅不是這個意思。看過不同聖經的翻譯本， 我覺得對經文所講見識這個詞語最適合的理解是洞察力。我記得讀緊醫科，初初去醫院開始見病人，學習向病人攞病歷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他說病人給的病歷不要都盡信，例如問病人有沒有喝酒的習慣，他說沒有，那你就要看看他是否真的不似有喝酒的人，或者他說每天只是喝一杯，你就要想想使唔使幫佢乘翻五倍，每日飲五杯。我洞察到自己冇咁樣對病人嘅洞察力，呢個係我之後選擇讀放射科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睇 X 光片唔使親自洞察病人有冇報細數，或者係俾錯病歷。洞察力可以從知識產生出嚟，但又唔係必然。有人可以滿腦子知識，卻是完全沒有洞察力，看不到什麼的時候應該做什麼事，講什麼說話。洞察力亦都可以從經驗累積而來，就好像剛才的例子，有經驗的醫生就會洞察到病人喝酒的病歷有沒有報細數。知識可以追求，經驗可以累積，在侍奉當中學習屬靈裏面的洞察力，這些就是我們作為信徒可以做，亦都是應該做的。正如我剛才發出的挑戰，不斷追求屬靈的知識，是我們作為信徒的責任。同樣，我們都有責任從侍奉中不斷累積經驗，增加我哋屬靈嘅洞察力，成為路軌嘅另外一邊，可以聯同知識一起承載我哋愛心列車。保羅喺呢度所講屬靈裏邊嘅知識同洞察力，更加可以藉住倚靠耶穌從神而嚟。所以保羅喺呢度今日嘅經文就為腓立比教會去求告神。他們在他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我們同樣可以為自己、為弟兄姊妹禱告，求神讓聖靈幫助我們明白屬靈的知識，以及賜我們在屬靈裏面的洞察力。經文說，我們的愛心在知識和見識的基礎上更多的時候，就能夠分辨是非。分辨是非另外一個譯法就是喜愛那美好的事，意思就是說能夠辨別哪一些是美好的事，而因著能夠辨別那些美好的事，就能夠作誠實無過的人。究竟愛心、知識和見識、辨別那美好的事和作誠實無過的人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在腓立比書一章二十節打後，保羅說出他自己的掙扎，正好是讓我們看到一個正面的例子。第一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五節，保羅說，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保羅是在屬靈的知識裏面知道他離世和基督一起是好得無比，但他的洞察力讓他知道他活着對腓立比的信徒更加緊要。保羅的愛心藉著知識和見識能夠辨別出更加美好的事， 就是寧願留在世上建立腓立比信徒，使他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這個是一個愛心藉著知識和見識分別是非結果子的正面例子。那你可能會問，那作誠實無過的人又有什麼關聯呢？我嘗試用一個完全虛構的例子作為一個反面教材，看看大家能不能夠看到當中的關聯。我的兒子現在連女朋友都沒有，所以我說個例子是純屬虛構。話說若干年之後，神的允許，兒子娶了老婆，多華好錫這個新抱仔，經常煲愛心靚湯給他兩個喝，落下花膠啊、鮑魚啊、裸頭啊、江瑤柱啊、雞下裝啊、豬展肉啊，加埋兩粒蜜枣，我認識曬呢啲，因為佢成日都攞呢啲嘢。諗住新抱仔咧飲咗之後可以肥肥白白，快啲生翻個孫嚇。每次煲咗湯就係咁叫新抱飲，飲多幾碗，最好咧半煲飲曬佢。但係原來新抱唔係咁中意飲老火靚湯，反而中意飲羅宋湯。但因為出於對奶奶的愛心，不好意思當面推搪不喜歡喝，每次都起碼喝三碗。之後回到家跟老公訴苦，說奶奶逼她喝湯。兒子就跟 Dora 說，太太不喜歡喝老火湯，希望媽媽不要逼她。 Dora 聽了之後不開心，覺得新抱仔不領情自己愛心不得止，還要找個仔來跟媽媽說，說媽媽逼她喝湯。我重申一下，這個例子是純屬虛構，因為 Dora 在這些事上其實很有智慧，我相信她絕對不會強迫未來新抱喝湯，因為就算現在對仔女不喝湯， Dora 都沒有逼她們。我喜歡喝湯， Dora 不用逼我都起勢喝。但我不知道大家在這個例子裏面看不看到愛心欠缺了洞察力所帶來的後果。剛才都提過，洞察力就是火車軌的另外一邊，乘載愛心列車向前。欠缺洞察力，愛心列車越強大，帶來破壞性的後果可能會越嚴重。經文所講的誠實並不是我們一般理解不講大話的誠實。 Maggie 可不可以下一張？是經文所講的誠實並不是我們一般理解不講大話這樣的誠實，其實是純潔無雜質，可以在日光之下被檢視的意思。在這裡這個詞語令我覺得最適合是要來做礦泉水的廣告，一支誠實牌的礦泉水，純潔無雜質，可以在日光之下被檢視。在這裡當然保羅不是講到礦泉水，是講到我們愛心裡面內心的動機是不是純正，愛心是不是沒有加添其他的動機。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三節勸勉腓立比的信徒，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結黨意思亦都可以解釋為有私心、自私的動機或者是野心。貪圖虛浮的榮耀就是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所做的才是絕對正確。在腓立比書一章15到18節， 保罗就洞察出有啲全基督係出於嫉妒紛爭，亦都有啲係出於好意。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那一等全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保羅有更加深的屬靈洞察，所以他說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保羅在屬靈裏面的洞察力，不單止讓他分辨不同的人傳基督的動機是出於愛心還是假意，更加能夠讓他辨別最好的就是基督究竟被傳開了。假意傳基督的人為他帶來加增捆鎖的苦楚只是次要，基督被傳開才是最重要。這個保羅是另外一個正面的例子，再次讓我們體會他藉著帶有屬靈洞察力的愛心所結的果子。探討過誠實是指我們內在的動機之後，繼續看今天的經文第一章第十節所說的無過。無過就是指我們外在的行為不會對其他人或者自己造成傷害，不會成為別人的絆腳石，我們的行為是無可指責。剛才的例子，奶奶和新抱仔彼此都覺得對對方有愛心，所以做出某種行為，但他們的愛心是否純正無雜質的呢？有沒有夾雜私心？有沒有自以為是呢？奶奶以為去煲愛心靚湯對新抱仔最好，可以令他肥肥白白，這個會不會是他自以為是呢？他覺得喝了靚湯會快點生個乖孫，這個會不會是他的私心？奶奶洞察不到新抱仔不喜歡喝老火湯，只不過是硬硬喝，最終奶奶的行為讓新抱仔覺得被迫，愛心的行為成為了半腳石，造成對新抱的傷害。奶奶最後覺得被兒子指責，同樣造成對自己的傷害。新抱仔又如何呢？以為是出於愛心，不想當面推搪奶奶的性情，當中有沒有夾雜給予顏面，或者想討好，又或者是害怕破壞和奶奶感情的心的動機？如果有洞察力的，有分別的能力，能夠分辨更加美好的事，做法會不會是感謝奶奶的愛心，但是誠實告知奶奶想喝羅宋湯多一點，可不可以一個禮拜才喝一次老火湯？新抱對自己欠缺洞察力，覺得被奶奶逼喝老火湯，傷害了自己。對奶奶的愛心同樣欠缺洞察力，寧願選擇對老公訴苦，而不是開心見成跟奶奶說。新抱的行為讓奶奶覺得愛心被踐踏，受到傷害。不過可能大家覺得當中兒子很無辜，太太抱怨委屈未被保護，免受逼迫飲湯，媽媽傷心，她不明白媽媽的愛心。其實類似婆媳這麼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教會同樣會發生，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都會因為愛心對彼此做出一些行為，在教會裡面成為了奶奶或者新抱仔。偶然我們會聽到某某弟兄或者姊妹在某間教會曾經受到傷害，以我自己的觀察， 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做出一些行为令某些弟兄姊妹觉得受伤害，这些行为的出发点大多数都是源于对人或者对教会的爱心，而不是出于敌意。弟兄姊妹并不是彼此的敌人，敌人是撒旦，他会利用我们的爱心从中挑拨，但同时我们因为缺乏属灵的知识或者洞察力，以致爱心所发的动机或许不是完全纯正，所发出的行为或许不是无可指责，所以令某一方或者甚至自己感觉受伤害。我们都要记得，爱心列车需要知识和见识的承载，而且正如刚才提及，由爱心起点站到终点站是一个过程，一个在有生之年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的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能够宣称自己的爱心的动机完全纯正，所发出的行为完全无可指责。正因为这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有彼此伤害的时候。所以今日第二个要发出的是劝勉。当我们感受受伤害的时候，能够有互相包容的心，因为明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爱心因为知识和见识的缺乏，或许会彼此伤害。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有足够的洞察力，分辨什么是最好，对自己有洞察力，检视我们的爱心所发出外在的行为有洞察力，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动机是否纯正，有没有私心的杂质，能否在日光之下被检视，对我们因为爱心所发出外在的行为同样有洞察力，是否真正帮助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是是我们自以为是，却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伤害他人，同时又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自己亦都受到伤害。让我们亦都审视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曾否因为爱心欠缺知识或者见识，使到弟兄姊妹或者自己受伤害，需要认罪复活。同时反思现在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是否不断的成长，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我们自以为是，认为已经得着了，或者是我们只凭自己的努力，没有谦卑地依靠主耶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同样可以成为我们对自己和对弟兄姊妹的祷告。爱心需要知识和洞察力的承载，求圣灵帮助我们有追求知识那份责任心，帮助我们从知识、从侍奉中累积经验，增加洞察力，更加求神额外施恩，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知识，增加我们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晓得辨别和喜爱更好的事，在一个诚实、纯正、可以在日光之下被检视、无可指责的人，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靠着主耶稣结出仁义的果子，作美好的见证，最终能够将荣耀称赞归于神。最后，我想向各位发出一个鼓励。我们可能都觉得很不足，无论在属灵的知识上，更加在属灵的洞察力上，我们都觉得十分欠缺。我们很多时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因为我们缺乏辨别最好的能力。 我们更加觉得自己的心非常之复杂，有时我们以为是出于爱心的动机，原来是夹杂了自私的想法，自以为是的骄傲，我们以为凭爱心发出的行为反倒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但是在这里，我想藉着刚才我们读出本月的金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去发出鼓励。那位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父神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一节圣经最后一句，直到基督的日子，在我们今日看的经文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中最后一句 Maggie 麻烦转第二章，再次是出现基督直到基督的日子。原来这边厢我们靠着主耶稣爱心逐渐成长成熟，那边厢父神同样的作工，两者都是同一个过程，直至耶稣基督的日子。父神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让我们归信主耶稣，爱心的幼苗就开始发芽，而圣经一早就话定给我们知道，最终父神是会成全或者完成这功，让我们的爱心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而我们的责任就是依靠主耶稣，做好我们的本分，与神同工，参与其中，追求属灵的知识和洞察力，来到承载我们爱心的列车，辅助我们爱心幼苗的成长。神最终会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诚实无过，结出仁义的果子，作美好的见证，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现在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相称，求你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属灵上的知识，增加我们属灵里面的洞察力，让我们以爱心彼此服侍的时候，能够分别什么是最好，作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倘若我们曾经因为爱心缺乏知识或者见识，伤害到弟兄姊妹或者令自己受伤，求你赦免，求你让我们能够彼此包容，亦都赐我们洞察力检视自己，从爱心发出的动机是否纯正，发出的行为是否无可指责，使我们成为一个好的见证，直至基督再来的日子。愿荣耀称赞归于神，阿门。